今天我们获得一次的侠满人生，不因贪着轮回的安乐，为了一切在三有轮回大海当中领受众苦的乳母友情，令其脱离苦集苦因。为此，我们要迅速的成就佛果。为了要迅速的成就佛果，我们就必须先了知其因。为此，我们来听闻大乘甚深正法。那总之，如同过去的祖师们所说的，前后扼要是。前行的动机以及结行的回向都非常的重要。由于非常重要的缘故，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必须要调整我们的动机，请弃舍只为了今世的利益或来世的利益，或者是一己的解脱这样的一种动机。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动机来听闻？要为了一切如母有情，要迅速的成就佛果。所以今天我来听闻至尊宗喀巴大师所讲的便了不了一善说藏论，那今天我也要以这样的动机来为大家讲说这样的内容。那首先我们先回到便了不了一善说藏论它最初的科判，那因为我们已经上了一小段时间，那为大家先再次的稍微复习一下宗喀巴大师所写的便了不了一善说藏论，它的根本科判如是便了不了一分二。一，一指解深密经；二，一指无尽慧经。其中，一指解深密经最主要是由无着菩萨所开大车轨的唯识派，他们所提到的这个了不了义的分辨方法。一指解深密经中，那又分成四个科判，对不起，分成两个科判。第一，列经所说；第二，解释经义。列经所说又分成四个科判，第一，问经离相为；第二，答离相为；第三，明三自性体；第四，百比结成义。那这个是可以说是前面在介绍唯识中所提到的了不了义的内容里面最主要的三个科判。那在答离相为的部分又提到了事无自性所有密以及事无生等所有密义。那这边讲的是什么呢？前面唯识派，最主要唯识派的宗义师们，他们会对于佛陀初转法轮的时候说一切诸法有自相有自性，中转法轮的时候却说一切诸法无自相无自性等，会对此产生疑惑。所以十地菩萨里面的圣义生菩萨代替了唯识中的这些宗义师们，向佛陀请问说，佛陀在之前是这么说，但是在中转法轮又是讲另外一个内容，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佛陀是因为什么样的密意而这么宣说的呢？所以接下来佛陀就在解深密经里面去开示，去解释说为什么他在中转法轮的时候会提到诸法无自性无自相的内容。那我们知道说，佛陀在般若经里面从无自性以及无生等的角度来阐释诸法无自性的道理。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佛陀在解深密经里面也给出了两个，从两个角度来解释这个内容，所以提到事无自性所有密意。那这个部分我们已经介绍完毕，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是第二个科判，事无生等所有密意。因为呢，我们前面有提到说佛陀提到一切诸法皆无自性，这是一个，接下来无生无灭本来即尽自性涅槃，那这是另外一个，所以事无生等就是接下来要介绍的内容。那我们接下来就往下来介绍。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22，对不起，就是他的本文的第16页，本文的第16页。那接下来第16页这个科判，事无生等所有密意。第二，这边应该有一个第二，事无生等所有密意。如是以说无自性理，说无生等密意云何？那这一，首先我们先介绍这一句。那按照祖师的加上的科判的话，那它是一个连接，前后连接的一个内容。那为什么呢？它是怎么样去连接的呢？因为要连接就表示前面有讲了一个，然后后面又要讲另外一个，这中间要做连接。佛陀在中转法轮的时候提到诸法无自性，又提到了无生无灭等，所以前面既然佛陀已经说了这个前面已经说了 无自信的道理。所以，既然是这样，那你前面已经解释过，那接下来，那为什么还要说无生等的密意呢？或者说，你说无生等是为什么呢？啊，这边补充一下，卢氏乙说无自信理，这应该藏文里面应该本来应该是没有的。这边再补充一下，刚刚说卢氏乙说无自信，你看他的排版问题，我刚才不小心看错，这句是有的。卢氏乙说无自信理，说无生等密意云何？为一出后二无自信密意而说，一出密意，解生密经云。那接下来呢，就是说前面既然提到了这个问题，它这边的结合前面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它是从一个询问的方式说，那这个要怎么解释呢？它的密意是什么呢？所以出后二无自性密意而说，一出密意，解生密经云。接下来是解生密经它的原文。当知我一相无自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即尽自性涅槃，可以故生一生。若法自相都无所有，则无有生；若无有生，则无有灭；若无生无灭，则本来即尽，则自性涅槃；若自性涅槃，则无少分可，更可令其波涅槃故。那这边提到的是，当知我意，相无自性。啊，我们前面有提到，佛陀在解释相无自性、生无自性跟生亦无自性里面呢，相无自性讲到的是，相无自性讲到的是片寂止。那片寂止本来它的无自性的方式，就是所破的这个片寂止，它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既然它不存在的话，那就不会有依其为因而出生的一法，因为它本来就不存在嘛。那既然没有依它而生的一法，那就不会有依这个而生然后幻灭的一法。那既然没有的话，那就会本来即尽。本来即尽的意思说，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它本来就不存在，所以就不会有生灭，也就是本来即尽。那既然没有，既然它本来即尽，那它就本身自性涅槃，自性涅槃就没有说其他更有少分可以令其多涅槃吧，因为它本来就不存在。那接下来宗喀巴大师对此做了一个解释，那解释是用一个论释来做解释的，以片寂诸法为例，以片寂执、片寂所执为例。为什么说它是无生无灭呢？因为它是无自相所安立。此说片寂所执无生灭之理，为无自相所安立故。如果把它转换成论释的话，就是片寂所执为例，应当是为什么是无生灭？为什么是说无生灭呢？无生无灭，因为它是无自相所安立故。我们前面有提到，片寂所执相无自性，就是它是无自相，无法以自相自相不成立的缘故。所以，既然它自相无法成立，那就也没有所谓的生灭。那这是从唯识的角度而说。那这样的一个论释，它间接要说什么呢？它间接要说的就是，若有生灭，则必由自相安立故。如果它本身是有生灭的话，它就必须要自相安立。如果它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是自相安立的话，那才可以安立它有生灭。安立生灭，那就会有接下来的这些问题。但由于它本身就已经是无法无自相，就是非有自相安立，所以就不会有生灭，所以就不会有这时候所提出来的这些疑问。那在成立片寂所执它非生灭的这样的一个道理的同时，又显示出依他起它是由自相安立，因此它有生灭。它可以成立说，只要有生灭就一定要是自相成立。那依他起有生灭，所以依他起是自相能够成立的。接下来，离生灭者定是无为，非烦恼法，是故说本来即尽自性涅槃。 如果说片剂所值它没有生灭的话，那就不会，那就一定是无为法。一个无为法，它就不会是烦恼。烦恼一定是有为法，它一定要是有生灭。那既然它是无为法，它又不是一个烦恼的话，那它是就是所谓本来极净。那这边的这个极净，在藏文里面用"小底无息"这个字来去代表。那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字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不是的意思，就是它去否定某一个东西，消除某一个东西，或者说否定某一个东西。因此说它不是烦恼法，所以它本来就没有所谓的烦恼能够去消除，就没有一个可以对治的一法。所以我们一般在讲说有些法它是通过对治然后能够得以清净，有些内容它是不管佛陀有没有出世，不管他有没有遇到一个他的对治品，他本来就是极净，或者说他本来就是清净的，因为他是无为法，他不是烦恼法，他根本也不需要被对治。不管是佛陀出世也好，佛陀没有出世也好，那他的本质就是不需要被对治的，所以才说本来极净自性涅槃。那在这个地方想要补充一点是，我们这边提到片剂所值它不是烦恼，它远离烦恼，它远离烦恼，所以这个时候想要补充一点是，所谓的烦恼是什么。那这一点如果在这个地方解释的话，对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帮助。所谓的烦恼是什么呢？这一点在无着菩萨他所写的集论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在无着菩萨的集论里面，不只对烦恼讲得很清楚，对于心以及心所的这些内容，无着兄弟、无着菩萨跟世亲菩萨两位，他们把它写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广泛。所以相较于科学家现在所提出的心理学来说的话，科学家他们所，或者说现在的学者们、哲学家跟科学家们所提出的心理学的内容，就好像是前行班一样，或者说像小学一样。而佛教里面所提到的心理学的内容，关于心方面的这些内容，就像是高中生、大学生学习的内容一样，它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科学家跟哲学家们所发现的、所提出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微少，那是非常非常基础的内容而已。这一点上师们也如是的提过。那在里面提到所谓的烦恼是什么呢？让我们的心绪不极尽的这样的一个心所，就是所谓的烦恼。它针对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绪、我们的心。那并且它的作用是什么呢？让我们的心不极尽。那它是心跟心所里面的哪一个呢？是属于心所的这一分，所以是令我们心绪不极尽的这样的心所，称之为是烦恼。那这一点大家要先清楚，因为我们这边提到片剂所值它不是烦恼，远离烦恼，那什么是烦恼呢？那这一点大家先认识到的话，应该对大家会有帮助。我们举一个例子，让我们的心不极尽的一个例子，比如说贪，它是一个烦恼，所以贪它会让我们的心不极尽。怎么说呢？所谓的贪不一定是说对妇女的贪，或者说对男性的贪，不一定要是这种。只要是对乐意的事物，你所喜欢的事物有产生一种贪爱，那都算。当一个修行人，特别讲的是打坐的人，他在烦恼贪烦恼没有现起的时候，没有现前的时候，他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自在，这时候他的心非常的放松，在那边打坐的时候，这时候贪烦恼没有现起的时候，他会在一种非常愉悦，然后非常开心，然后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可是当到一个时间点，那你可能你的家人出现了，或者是遇到了这个你喜欢的东西，它出现在你的面前，然后你现起了贪烦恼， 这个时候你就会从原本很极尽的，或者说很欢悦的，或者说很放松的一个状态当中，变得非常的烦躁，或者说你的心会变得很杂乱，就像打仗一样，一开始还没什么，突然对方有一个敌人过来的时候，开始动员起来的时候，那时候非常的杂乱。那原本你可以好好的安住于所缘境上，在贪烦恼还没有现起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安住于所缘境之上，结果当贪烦恼一现前的时候，你没办法安住在所缘境之上，乃至你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坐下来，也没办法好好待在房子里面，你就是想要去做些什么，想要去找这个你所喜欢的对境。这就是让我们的心不极静，让我们的心错开始杂乱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不好的非常恶劣的一个敌人，一个障碍，这就是所谓的烦恼。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那佛陀告诉我们说，我们修持禅定的过程当中，最主要的障碍是昏沉以及调举沉默以及调举这两个部分。沉默跟调举是最主要障碍我们升起奢摩他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必须对峙的内容。而其中对一般人来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沉默跟调举两者里面，调举是更为恶劣的。为什么呢？因为调举会让我们的心非常的杂乱，非常的烦躁，然后根本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心安住于所缘境之上，因此它非常的恶劣。那因此我们最初应该要先对治这个调举这个是修持禅定的时候最主要的两个障碍，而其中又以调举最为恶劣。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介绍根本文。那里面在正文第17页这边提到，依惑密意，解深密经云。那这个地方前面先介绍了片寂所执，那直接跳过依他起，那先讲直接讲到这个圆成实的部分。解深密经云，我亦依于法无我所显，甚亦无自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何以故？法无我性所显，甚亦无自性故。于常常时，于恒恒时，诸法法性安住无为，一切杂染不相应故。于常常时，于恒恒时，法性安住故无为，由无为故无生无灭，一切杂染不相应故，本来即净自性涅槃。那这个地方最主要提到的是甚亦无自性，也就是圆成实。圆成实为什么说依着圆成实来说，为什么说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呢？因为我们提到在以唯识派来说，以唯识派来说，甚亦无自性，或者说圆成实讲到的是法无我性。法无我性就是诸法的究竟本质，遮除所断的空，那一个空分。由于它是遮除所断的空分，这个本身它不是由因而生，所以它本身是无为。无为法的话，那它本来就无生，没有生就不会有灭，无生无灭就跟前面所说的是一样的。既然它无生无灭，那它也是本来极静，它不是突然极静，而是它本来就是极静。由于本来极静，所以自性涅槃，就跟前面所提到的内容是一样的。那另外一个原因，圆成实为什么说是无自性呢？因为另外一个原因是它不会有变动，它不会转变，它不会说前面本来是无生无灭，或者说它前面本来是断除常断二边的这样的空分，那后面它会有所转变，它不会有任何的转变。所以于常常时，于恒恒时，诸法法性安住无为，一切杂染不相应故。于常常时，于恒恒时，法性安住故无为。因为它在任何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变动，不管在什么时候它就是这个样子。那在这个地方，常常时跟恒恒时里面，常常时是 他的意思就是前面的意思，前面的时间，恒恒时是后面的时间的意思。那这个是原本解深密经里面只提到常常时、恒恒时。那他的解释支那大书，这个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支那大书里面提到常常时是前前时的意思，那恒恒时是后后时的意思。那中科巴大师以此作为依据，那在这个地方也将它解释为是就是前后时间。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既然他前面已经是断除所断，断除常断二边的这样的一个空分，他后面也是如此，他不会有所改变，不会前面不是后面是，或前面是后面不是，不会有任何的转变。既然他任何时间点都不会有任何的转变的话，那当然他也就是无生无灭，本来即净等。那说到这个地方，接下来就会出现一个疑问，前面已经解释了片寂止跟圆成时是无自性的无生无灭的道理，那为什么不解释依他起呢？因为我们在前面在讲到我们前面讲到唯识三十颂的这个偈颂里面，应该说摄觉则分里面提到，世尊依何密说一切法皆无自性，答有彼由以彼后所化势力故，说三种无自性性。唯识三十颂云：即依此三性，立彼三无性，故佛密说一切法无性。在这个地方，你们解释说，在唯识派里面解释说，为什么佛陀在中转法轮说一切诸法无有自性？因为这三性，然后讲出三无性的道理。因此同样的，那你在解释无生等这些密义的时候，你应该也要去讲到这三性无生无灭的道理。可是你直接你只有讲前面的这个片寂止跟最后的圆成时，你跳过中间的这个依他起，所以若此中无自性义，通指三世，也就是应该是这三个都是一样的。那无生等义不取中间无自性事，你在解释无生无灭的道理的时候却没有解释到依他起，那这是为什么呢？而且在集论里面也提到，于片寂所执自性有无性，由相无性故，于依他起自性由生无灭无性故，于圆成时自性由圣义无性故，又于彼说言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这个法本应该少了一个字。依何密义说如无自性无生义耳，如无生无灭义耳，如无生无灭本来即净义耳，如本来即净自性涅槃义耳。在集论里面也有提到说三性的这样的内容，可是为什么你在前面在解释的时候却直接跳过依他起呢？那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接下来中科巴大师对此做了这个回应，他的回应是说，为什么在前面不讲依他起呢？因为依他起就以名言上来说，确实它是由因而生，并且会有坏灭，所以它是并不符合此处讲的无生无灭的。所以在解深密经里面解释，就是在解释解深密经它的直接显示的无生无灭法里面，其实不能说是不能安立依他起。就是从字面上来说的话，它直接所显示的其实不包含依他起，就是无生无灭。为什么呢？因为依他起本身就是它是由因缘而生，那并且它有坏灭，它是具有生灭的。那可是集论里面为什么它可以去提到说这个集论为什么可以提到说依他起无自性，同样的无生无灭呢？他集论里面所提到的是非由自因而生，就是与自体性为一的因而生，或者是无因而生，他并非由此而生，也并非由此而灭，所以他是无生无灭。那他的依据是什么呢？又是支那大书总依三相说无生等，其意云何耶？支那大书说，经中不说依他起无生，依他起生无自性为密意者，是显非无缘生意故。解深密经里面并没有说他直接的字意 字面上，依他起身，身无自性，是此处所说的无生无性，无生无灭。为什么呢？因为他并非是非有因而生，他是由其他的因而生，然后并且有坏面。那为什么极论里面说他是无生无灭呢？极论说者是以无自然生，即无因生故。就是极论里面所提到的是说，因为他并非由自因而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自身，或者是说与自己体性为一的因而生。他要出生的话，一定要从与自己体性为相异的这样的一个因而生，或者说他并非是无因生，因此提到无生无灭。那以上是支那大叔所说的内容。那综合巴大师做什么解释呢？然经中义为依他起有自相生灭，故说无生灭不取依他起，又依他起多是杂然所设故，亦不作后恶句异句。在解生密经里面，它的这个密义说诸法无生无灭，其实不包含依他起。为什么呢？因为依他起是有自相生灭的，有自相成立，那并且有生灭，所以在它的经文它本身直接要显示的里面，它的密义其实是没有包含依他起的，只有片寂止跟圆成实两个。并且无生无灭，然后接下来本来即净自性涅槃，这也不符合。为什么呢？由依他起多是杂染所设故。我们讲到诸法大概可以略分为杂染跟清净这两分。杂染就是由烦恼所生，或者说凡夫心绪中所生的这些法处于杂染，而清净分是圣地以上的菩萨佛陀他们心绪中所出生的法。而依他起可以分成这两种，其中如果去比较它的多寡的话，那是杂染分比较多。所以又依他起多是，这边特别强调是大多它是杂染分所设。那既然它主要是杂染分所设的话，那它就不符合本来即净的这个讲法，不是本来即净也就不会是自性涅槃。所以按照解生密经的内容来说的话，那它的本质它的密义上其实不包含依他起的，因为会有这些过失。所以中文巴大师在这个地方他不是去破斥解生密经的内容，而是去解释解生密经的密义是这个，就是亦不作后恶句异趣。这边就是说解生密经的异趣就是这个。那最后极论意趣位于三自性各个所无自性，如其无自性则是如是则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极论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由于这跟中根巴大师解释极论里面所强调的三性都无自性，那我们前面提到相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圣亦无自性性，依他起生无自性性的原因，由此原因来说他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同样的相无自性性也是如此，依他无自性的这个原因来说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那三性都是如此，所以依他起也是如此。因为他是生无自性性的这个原因，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个原因，由此那作为它是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的原因。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大家晚安。